啊，今天是2004年3月6号，咱们继续讲这个《解释秘经》第六品。大家翻开那个这个教材的60页，就是上次讲的这个地方。稍微的这个上次讲的那个里头啊，稍微的返回来，咱们再来仔细的讲一句话，就是讲那个云何为名。讲这一句，佛看佛是怎么解释是这个名，这个名啊，对这个佛教来说太重要了。中观也是，唯识也是，到最后，这个把这个法呀，不管是怎么破，用什么方法破，到最后啊，它要归结到一个什么呢？一切法呀，就一个名，一切法都是一个名，说。归结到一切法都是名，你就拿得空掉吗？为什么把一切法都归结为名的时候就能解决问题呢？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这个名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这儿呢正好有佛释迦佛自己的一个定义，所以这个就特别重要。我们好好琢磨一下这佛的这句定义，说他释迦佛讲这个名是什么意思。咱们来先读他的定义啊。他说云何为名，位于一切染净法中，所立自性，想假施设。就这么一句怎么理解，这个里头的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可以琢磨的地方。咱们来这个读一下啊。说佛说啊，释教名呢，它的定义是于一切染净法中，叫染净法好理解，染法就是生死轮回，凡是有烦恼的法都叫染法，都叫染污法。什么叫净法呢？就是佛法。佛法为什么净法呢？因为佛法呀，你学习佛法就可以明白道理，明白道理之后你可以放下他烦恼，就可以解除烦恼，到最后的结果呢，就让你能够出离烦恼，出离生死轮回，获得大自在大解脱，成菩萨成佛，就没有烦恼了。所以呢，没有烦恼的法叫净法。这样的话呢，世界上无非这两种法，一个是生死轮回烦恼法，一个是这个能够破除烦恼的佛法，就是净法。位于一切染净法中，这就把一切法都包括了。所立自性，为什么自性前头要加个所立？也就是说这个法本来啊，它是有自性的，可是我们凡夫的眼睛、耳朵、大脑啊，很笨，我们的眼睛不能够直接看到事物自性。这个自性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自性就是自体。咱们前头讲过，这个性字啊，有时候跟那个体相相通的。一般意义上讲自性的时候，都是这样的，都是相通的。就是说自性就是自相，就是自体，就是自身，就是自己。一切法的自体自己本身呢，它的真相我们凡夫是看不到的，凡夫是看不到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眼睛啊很笨，我们的眼睛只能见到这个虚妄，我们见不到真实，所以我们看不到这个事物的自相，就是本来这个事物本来面目是怎么回事，我们看不到。我们看的是表面现象，然后看到表面现象之后，我说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呀，你还分析研究。你比如说拿到了一个，你看到了一个录音机，从来没见过，你就不知道，你不会说一看就知道哦，这是录音机，它能干什么用。你如果能够看到它的自相，就应该是什么呢？你一看看到它的自相了，哦，他这个东西就是说干什么什么的，他这个怎么个道理，怎么个原理啊，怎么回事，你都一看，这就叫看到自相。我们的眼睛看不到自相，我们眼睛只要看一个人也是，我们就看见他的衣服，看见他的头发皮肤，说这究竟他叫什么名字，他是个什么人，他这个人好坏，思想怎么样，我们就本质的东西，真的东西我们看不见，我们就看个表面现象。所以呢，我们眼睛看不到真实，我们只看到这个就是表面的现象，能迷惑我们的现象。一看一个人呢，都这个西装革履，是这个都跟人似的。实际上呢，这里头啊，什么人都有， 啊，有这个罪犯，有大贪污犯，有这个杀人犯，有这个人面兽心的，什么人都有。哎，那个人跟人这个差距非常大，也就是说我们的人看不到事物的自相，我们看不到自相怎么办呢？我们就也不能说我们看什么就不动任何脑筋，那我们人这个没法认识世界了。所以我们就怎么办呢？我们眼睛看不到自相，我们就用意识啊，第六意识啊，我们来分析它的自性，就是说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呀？我们用大脑来分析，这大脑一分析啊，它就得用什么分析啊？就得用这个语言，也就是得用这个名词，用组成句来分析。这么一分析出来一个自性呢，说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它的自性是什么？比如说人，说什么是人，我们人就来这个分析，分析了最后在这个自然书上说什么人呢？他说叫会使用劳动工具的动物。哎，这是他分析出来的这个人的自性，就是什么叫人？人会使用劳动工具，这就叫这个动物，这就叫人。这就叫所立自性，就是我们人意识啊，用语言分析出来的，我们来编了一个，我们来这个所立，我们意识所安立，用语言写出来了一个，描写出来一个自性，所以叫所立自性。这个所立自性啊，就不是法的本身，是你的意识用语言所描述出来的，写出来的，所以叫所立自性。你看这一句话里头啊，它包含很多东西。染净法我们知道了，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法，就是那个确实是存在的一切法。这个法呢，我们刚才说了，凡夫看不到法的自相，佛菩萨看到真实的才能看到染净法的自相。我们看到的是眼睛跟意识分析出来的虚妄，眼睛这个起来的虚妄。我们前头也说过，这个前五识啊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前五识实际上都是意识的功能，意识通过眼睛来看颜色的功能，我们叫做眼识。所以实际上是意识在看颜色，是意识通过耳朵在声音。这样的说的话呢，就是说像这颜色啊、声音呢、啊，这都是意识的语言，都是意识的语言，都是意识的这个他的这个就是名词。哎，他一看，他把这个叫做白，那个叫做红，这个白和红色，这就是意识的语言。他用这个语言呢来这个规定，说这个就叫白色，那个就叫红色，这个就叫人，那个就叫动物，他来规定自性。所以我们凡夫认识到的所有的法的自性，都是由我们的意识安立出来的，意识描绘出来的，或者说是意识翻译出来的，所以叫所立自性，所意识所安立的自性。这样第一个我们就有个大的这个界限，就是什么呢？凡夫见不到真实，只有见了真实的圣者才能叫真实。我们凡夫见的全是什么呢？都是意识用他自己的语言给我们翻译出来的，给我们描述出来的，给我安立出来的自性。所以我们见这个诸法自性啊，都不是真正的诸法自性，都是意识假安立出来的。意识这个语言，注意，不光包括他所说的名词，就是比如说人啊、动物啊、桌子啊、椅子啊，这些名词，不光包括这样的语言，还包括意识什么语言呢？颜色、声音、香味儿、香辣那个感觉、软硬冷暖这些感觉，这都是意识的语言。为什么说它都是意识的语言呢？因为是意识它开始活动的时候，你才能感觉到这是白是红啊，这是冷那是热，是意识的活动，都是意识的语言。所以说色声香味触法这些呢，全是意识语言。现在我们就理解这句话，就是说佛说为一切染净法中所立自性，就是我们在一切法中所立的这个自性，都不是自性本身，都是意识用自己的语言所安立的自性，都是这个法本身。这一点要认清楚。第一步，这个自性已经是意识假安立的了，在后边想假安立， 这个想，这个我说过，梵文呐、藏文呐，通常把动词是放在，他的习惯是动词都在后边。这个想假安利呢，你用汉语的思维就可以理解成假安利想，给这个自信啊假安利一个想。说你说假安利名不就得了吗？因为他现在说的是说云何为名，就说什么叫人啊，他不能用名来解释名，所以他要换一个词儿，就是说给他假安利一个想，就是给这个诸法自信啊假安利一个想。你比如说桌子，这是我们意识所安利的一个自信，我们要给这个桌子自信呢假安利一个想，就是说假安利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有这个想，你就能想起那个桌子来，这么个意思。实际上就是假安利一个名，就是假安利一个名。假施舍，假施舍跟假安利啊意思完全相同。假安利是这个人本来没有名字，就是他不叫这个名字，我呢就给他往好像头上戴帽子一样，我就给他安一个，往那安一个名，往那立一个名，就硬给他扣一个名。这个名本来不是他的名啊，说我们就把他叫做这个，你就好像这个桌子，就说这个木板往起一定，说你比如说这个，比如古代是最早的人吧，那个时候还没有桌子，有一个人呢，他那一天呢，他就弄一个木板，弄几根这个木腿一定，他说哎，咱们在这上边比如说切菜吧。然后那个大家就肯定就问了，说你比如说你到那个什么上边去啊，那个菜呢到什么上边啊，他就觉得呀，你给他假安利一个想，就是一说这个想呢，就能想到是那个切菜的那个东西，所以呢后来他就叫桌子吧。比如说一开始肯定起了很多，到最后大家统一说就叫桌子吧。这个桌子跟这个木板定性起来的这个东西啊没有一点关系，就桌子的这个发音跟他没有一点关系。结果大家说就叫桌子吧，结果叫了桌子怎么样呢，这个桌子就成了一个想，就是你一说桌子就能想到啊，就是那个做饭那个屋里放的那个东西，能在上面切菜那个东西，就是这就叫想，就是你说这个桌子的名他就能想到那个东西，这个名就叫一个想。你安利了这个桌子的时候呢，为什么叫假安利？桌子本来原来跟这个桌子这个发音没有关系，你现在说就叫个桌子吧，就叫安上的立上的，跟本来跟他跟那个没关系，你硬安上，这就叫假安利，不是真的，它不是真的叫桌子。你比如有一天人们说这个叫桌子不合适啊，应该确实说应该再叫另外一个东西，哎，那个结果人们一说，哎，这个人说的有道理，好，那咱们就换一个。所以说他叫什么名字，这个呀依人的这个随人的意，依人方便，哎，他跟那个实际他那个本来其实没关系的，所以呢叫假安利，不是他的东西，硬安利上假安利，是叫假施舍。施也是做，舍也是往上立，哎，所以假施舍跟假安利是一个意思。我们现在这个佛说什么叫名呢，说就是给那个染净法里头你原来所立的自性，就是所立的各法，想假施舍，给他硬安利上一个想，你一说这个想，人们就知道就是那个东西，就能想到它，这就叫名。通过佛的这么一个定义，我们现在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就是名字这个东西啊不是客观存在的，不是说这个世界本来这个世界本身呢、就有很多名字，这个世界本身一个名都没有。说那名是在哪，就在我们人的脑子里。我们人说给这个比如太阳起个名叫太阳，哎，这个太阳这个名啊只存在我们脑子里。我们人说啊那个叫太阳，说太阳那个东西的名叫太阳，就这个时候有名，我们停止想象了之后，太阳这个名就没有了。有的人说有啊，你看那个书上还是太阳这个两个字，书上写的太阳这两个字啊，就是你比如说墨汁印到那个白纸上，这不叫，这不是名，就这个墨不是名，它就是那个 就是墨哥哥把那个白水给弄黑了。太阳这个，那这不是名，说那什么时候是名呢？你必须有一个人呐，他到那一看那个字儿，说哎，这不是那个东西的名字吗？必须有一个意识，说哎，这个字儿，这就是名啊。你看名存在在哪儿啊？还是存在在你的想法里了。哎，你哪儿说写一个字，说这就是名，是不是名啊？有你有人去想，没人去想有关系。哎，你有人的这个认识，一看哦，你要不认识这字儿的人，他看见那个，他脑袋里也不想他是名，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东西本身不是名，必须你有一个脑子去看，哦，这是一个名。这时候才有名，哪有名啊？你脑子里有名，你想法里有名，所以名存在哪？就存在在人的想象当中。人们想象当中的东西不是实际存在，所以呢，只要把一切法都归为假名的时候，假你的名字的时候，那就是说一切法都只存在在人的意识当中，都只存在在人的想法当中，实际上根本没有。所以你看，一切法为假名，归到这儿之后啊，它的重要性就是什么呢？你只要把一切法都归结于名，就等于说一切法都不存在，都不是实际存在，都只是人们的一个想法，都只是人们认为有一切法，就是你脑子想的时候，哦，一切法，因为它就是个名嘛。那你不想的时候根本没有。有这地方人们容易糊涂的就是，那没有法，那我怎么感觉这是硬的？我怎么吃了东西饱着，那个我不吃东西就饿呢？这个法本身呢，缘起法本身呢，它是有这个有法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佛说的那个三界唯心，就是我们人心呐，确实是有的。我们人心这个世界上确实是活动的，心里想出来的东西都没有的。但是说有的这个心呐，我们现在看不到，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我们自己看不到。我们所有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都是这个心，就或者说这个心的意识了，都是我们的意识呢翻译出来的、描写出来的，都是假案例的。我们所有知道的都是假案例的，所以我们现在说一切法空啊，不是真的把一切法空定掉，是我们现在见闻觉知的，我们凡夫所感觉到的这些法都是不存在的，是空的。然后呢，有那个不空的法，不空的那个缘起法有，但是我们凡夫感知到，只有见了真实的圣者才能感知到那个法呢，我们感知不到。说那我们怎么能够见到这真实呢？你把我们现在能够知道的这些根本不存在的这些法全部都给它破除干净，把虚妄破除不干净了，虚妄再不升起，那个时候真实就现前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执着说我们见的这个法是真实，这就等于在我们面前建立了一堵墙，建了一个障碍。你认识到你见的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你把这个障碍推倒的时候，真实就自然就现在你的面前了。因为我们有跟佛一样的能够认识真实的能力，只是被自己的邪见的这个墙给挡住了。你把这个邪见的墙倒，哎，你众生都有如来智慧德相，你有那个本事，他那个是自然间就现前。哎，你看那一句话啊，实际上把佛法的整个道理啊全部都讲清楚了。整个道理就是什么呀？我们凡夫见不到真实，我们的意识，我们见到的都是我们的意识用他自己的语言给我们翻译的、描写的、假安立出来的一个这个虚幻的世界。世界本身不是这样的颜色，也不是我们听的这样的声音，那个颜色声音要比我们这个那是就是无量的、无数的。哎，我们现在见不到的颜色那太多了，像这个我经常说狗跟牛啊，它只见那黑白色，我们见的颜色又少多了，我们比那个天人见的颜色又少多了，天人又比这个圣者见的颜色又少多了。哎，所以呢，世界并不是我们见的这个样子，我们人能认识三原色红黄蓝， 世界是由红黄蓝三色组成的吗？不是。所以我们见的这个世界啊，仅仅是我们人的意识给你用他的画笔画出来的翻译的一个世界。这样的话我们修行就是什么呢？就是要首先认识到我们凡夫见的这一切法不是真实的，哎，这是我们人的一翻译出来的一个假的。我们要把这个破掉，把这个破掉之后就是把障碍推倒了。你把这任务就是破掉这个障碍，你把它完全破除之后，真实就现前了。这就是整个佛法的这个修行啊，就包含这一句里头。下边呢，我们那个上一次我没讲这个黑字下边的这个楷体字，现在呢也讲一下。咱们看啊，第二行说后边明权自相，故上论云自性增言，就是说名字它是全说自相的。全说自性的名字是全说，就是说明某一个法的自性。比如桌子，这是一个名字，它全表谁的自性呢？就全表这个木板是桌腿什么这个东西组起来的这么一个法，哎，也是一时安立的一个自性。名字就是来全说这个它这个自相的。故上论于自性增言，就是说把名字就叫做什么呢？自性增言，就是在自性上增加出来一个言说。名字是什么？就是在自性上增加出来的一个言说。哎，我们生了一个孩子，这是一个我们眼睛有颜，看到颜色，听到他的声音啊，一摸他感到触觉，这都是意识给你翻译出来了，说生出来了这么一个颜色，这么一个这么一个人吧，这就是一个自性。说这个自性上给他增个言，给他安个名，好，父母就开始去动脑筋，给他叫了什么呀？哎，这父母这么一高兴，说啊，咱们就叫这个吧，这就安了那一个名。自性上一增言，就叫什么呀？就叫名字。然后再看后边一句话啊，俱全诸法，就是一个句子，名跟名组起来就可以组一个句子。句子是全说什么的呢？诸法无常等差别之一，就是一个句子呀，名字给一个自性安立一个这个代号，安立一个想。一个句子呢，是讲一个自性啊，它有什么属性？这个差别呀，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词儿就是属性，或者叫特点。哎，这个东西有什么特点？这个句子是描写这个自性特点的。佛经里头经常叫差别，就是它有差别啊，有分类啊，有类别啊。说比如说这桌子是属于家具类的，你看这就是给，这是也可以说是它的一个类别，也可以说是它的一个特点，也可以说是它的一个属性。哎，句子是来全说属性差别特点的，就这个意思。说这种桌子呢是木头做的，你看这又是描写它一个特点。哎，故上论云句者差别增言，就是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事物特点，描写事物的特点，为这个描写事物特点呢增加出来的一种说。字能变合名之为句，字呢能够把它们组合起来啊，这个不管怎么变化，你它组合它，字能够组合起来，名之为句。这个像我们这汉字一个一个可以组合起来就成了句子了。当然有时候一个字也是一个句子啊，比如说别人问你这个是不是啊，你说是，这也是一个句子，这就是一个。但是大部分句子都是很多字那个就是组合起来的，合起来的。名之为句，名所依止，哎，就是这个字呢它能组合成句，它也是名字所依止的地方，就是说名字靠什么来依止，什么建立呢？依止什么起名呢？就依止字，比如桌子这个名就是依止桌子这么两个字，依靠这两个字建了个名字。哎，所以这个字呢是名的依止。下边 为由个别作缘，个别所缘作义者，即起明心。就是那个佛说什么叫了之法，说有五种，第四种是什么呢？第四种是知别，第四者知别。叫知别呢，就是说为由个别所缘作义者，即起明心。就是说什么叫这个知道别，就是知道各个名，个别所缘，个别所缘，个别所缘，什么个别所缘，各个名，即起明心，就是能够升起名字的那个心。哎，你一看那、这个这你就啊，这是这个桌子，一看这儿这是椅子，一看这是墙，这就叫个别所缘作意，就是能升心里啊，能够升起名字的那个心。为有总和作缘所缘作意者，起聚之心。后边第五个叫知总。什么叫知总呢？就是这句解释说，有总和所缘，就是说我看到这是桌子，这是椅子，这墙，我总和所缘，说这个合起来，这个桌子椅子跟墙这个都合起来，这个什么东西呢？起聚之心。哦，原来这就是教室。哎，就是哦，桌子板凳什么这么那么这一堆一合起来，哦，原来总的一员，哦，原来这是描写了一个教室。所以呢，起聚之心，就是说它总合起来理解了一个句子的意思。就是你说、啊、里头有桌子板凳黑板啊，别人一想，哦，你这个句子就是总的告诉意思，这就是一个教室。哎，描写了一个意思。前边那个原别呢，就是说对各个名搞清楚。比如说我们学佛经的时候也是这样，一开始一读看到一个新名词，哎，查字典，问别人，搞清楚这个名词是指的什么呀，最后搞清楚了，就叫那个原别。哎，就是我个别的先把名字搞清楚，说这个也搞清楚了，那把名字都给我搞清楚了，然后呢看这一句话，这叫原总，就这一句话说了表达一个什么意思。一看哦，各个词也清楚了，一看哦，原来这句话佛说了这么一个意思。比如说佛说是凡夫所知一切法空，明白了，这就叫圆总。后边咱们就不再讲了，现在我就来总结这一段。就是说佛说这个菩萨啊，要知法之意，这个法是指什么呢？是指的佛法。就是说菩萨呢，你要懂得什么叫佛法。知义呢，是说佛法里头讲的意思你要明白，这叫知法知义。现在我们讲的是什么叫知法。佛说你这个菩萨要什么叫知法呢？要知道五种东西叫知法。我们看这五种东西啊，一者知名，就是说你知道什么是名。你要是把名当成说名字，就是这个就是描写真实存在的一些东西的这个名字，说有一个名字是桌子，那就世界上共存在一个桌子，这就是世间人的看法，这就错了。佛告诉你说什么叫名，名呢是于一切染净法中所立自性。首先这一切染净法所安立的自性就是存在的，就是意识假安立出来的，这一切法就是存在的，他那个自性就是所安立出来的，这是第一步。给这个所安立的自性呢，又假施设一个想，又给他起个名字。所以法的自性不存在，给他安立的这个名字也是不存在的，都是空的，这叫名，这叫知名。第二知句，由这些名组合起来就是这句。第三知文，组合成名字跟句子的是靠什么呢？靠文字，就是英文就是26个字母，汉文就是这几千个这个发字。哎，这就叫文，就是文字。四者之别，就是你在学佛教经的时候要把个别名词是什么意思搞清楚。五者之总，你把这个名词都搞清楚，这整个句子是什么意思你要清楚，整个一段整个佛经是什么意思你搞清楚。你这个能够把这些文字上的东西搞清楚了，你就叫做知法。另外呢，你再扩大想一下，说你说这个法是指的佛法，是不是除了佛法还有别的法呀？没有了，这个佛法就包含了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 为什么呢？你看这里头啊，一切染净法中，你说世界上它除了染污法跟这个清净法，还有说什么法呀？所以说这个佛法呀，实际上这里头包含了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就好像十二处十八界五蕴，佛法讲五蕴讲十八界，实际上就包含了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只不过是这个分类的时候角度不同，五蕴是从某一个方面分类，十八界又从另一个方面来分类。哎，实际上这个法呢，就包含了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另外这个里头也包含一个什么意思呢？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呀，全是意识假安里出来的，不管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假安里的这些自性，还是给这些自性起的名字，还是用这些名字组合出来的句子，比如说我们啪啪写了一大篇文章，这都是名根据，也不管是颜色，也不管是声音，凡是凡夫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全都是假安里的自性，假安里的名字。像这样来那个理解了之后呢，你到最后那个四云是四无是智，四如是智的时候，还是一个道理，所以就要反复的理解这个道理，从各个角度理解这个道理。如果你看佛经，要是能看得透的话呀，可以说佛说每一句话都是在讲这个道理，就是什么呢？凡夫所知一切法空，都是在讲这个道理，就是为了让你把凡所知法确实认识到它根本不存在，把这执着放下。当你把这一切执着都放下的时候，就是说你离了妄想的时候，你就见到真实了。《观经》里头那句话说的多清楚，说以无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德相，就是说我们都有跟如来一样能够见真实的能力，只因妄想颠倒执着不正德。只因为你整天妄想，就是你不去真实，是整天在这个虚妄里头执着，这是真的那是真的，只因妄想。这个妄想什么呢？颠倒执着。什么叫颠倒？把假的当成真的。我们意识是假安立出来的，这些知性本来不存在的，这是假的，你认为真的。佛菩萨见到的真实是真的，你说没有，你不认为说佛才是见的真的，你不，我们一般人都不认，都认为自己见的是真的，这叫颠倒。假的当真的，真的当假的。你看我们现在一般人说起来佛菩萨，那都是神话，西游记那都是编的故事，哎，根本没那么回事啊，都一说一句神话故事都给说过去了，把真的当假的，这叫颠倒执着。他还执着这个，就是我见的就是真，只因妄想颠倒执着而不正得，就是什么呢？你不能正得你的如来的那个智慧德相，出不来。你有这个能力，你看不见真实，为什么呢？你拿一个假的把自己的那个眼睛给挡上，你非说这个，你拿就好像我们戴有色眼镜呀，你非说这个眼镜是那个看啊，这个都是真的。哎，你不摘这个眼镜，但你就不能正得。若离妄想四个字就这么简单，你要是把这些妄想都放下，若离妄想，一切智自然智无碍智则得显现。只要你把妄想放下，一切智自然现前。一切智现前什么意思啊？一切智就是认识一切法的，一切智现前世界真实面目，本来面目，世界上一切法就在你面前了，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解脱关键就在什么呀？你是执着这个妄想，还是放下这个妄想？所以第一步，首先我们就要什么呢？就要破除这个妄想。你要从道理上还想不通，说我们见的这些真的不存在吗？你还怀疑，你当然不可能。所以第一步，我们现在学唯识，就是破这个境，就是只有佛菩萨正道的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这个是世界。当然这个心识我们现在还见不到，剩下这个我们世界有心，我们心里头想出来的一切法都不存在的，都只是存在在我们的想象当中，都只是我们心想出来的，都是我们意识翻译出来的，描述出来的，假安理出来的。现在我们学为就是学这个道理。这一段呢，咱们就这个发挥一下，下边看第二段啊，就是61页。善男子，彼诸菩萨有十种相了之于义。慈氏菩萨问了两个问题，说菩萨云何知法，云何知义？哎，问两个问题，什么样怎么算叫知法？说你对文字方面这五种相都了解了，你就算明白什么叫法了。 现在呢，说这个佛法里头它表达的意是什么呢？现在佛来讲了，说诸菩萨有十种相了之一，你要是明白我说的这十种意思，你就算知道佛法讲的是什么意思了，就明白这个句子所表达的意思了。了之一，哪十种相呢？下边看啊，一者知尽所有相，你知道什么叫尽所有性；二，知如所有性；三，知能取意；四者知所取意；五者知见意；六者知受用意；七者知颠倒意；八者知舞蹈意；九者知杂染意；十者知清净意。你对这十种意个是什么意思都搞清楚了的话，你就知道佛法讲的是什么意思了。哎，说你怎么能理解佛法讲的什么呀？佛法讲的东西可以分十类，你把这十类都搞清楚了，你就知道佛法讲的什么了。下边看了一个佛怎么解释，去解释这些，这也都是名，十个名，这十个名呢，它都全表了一个意，全表的什么意呢？下边来讲。第一个，善男子，尽所有性者，就是什么尽所有性？为诸杂染清净法中所有一切品别边际至名此中尽所有性。你看这话啊，说什么叫尽所有性呢？为诸杂染清净法中，为就是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诸，就是一切，所有杂染清净法中，刚才说了什么叫杂染法，凡是有烦恼的法都叫杂染法。什么有烦恼啊？三界之内所有众生全有烦恼，不管你跑到哪儿去，说我修到这个修都定，修到这个四禅各有各的烦恼。哎，说到了四禅有什么烦恼？到四禅有色身的烦恼，四禅还色身呢、啊、这有身就麻烦了，你就受限制啊。那个老子不是说无有大患为未有身，哎，他的体会深切，你一个身就很麻烦，哎，他想办法，他有这个烦恼，他要把这个身去掉。说那到四无边的四那个四定的时候，把身也没有了，没烦恼，没烦恼，还有意识啊，还有心法呀、啊，还有烦恼。他是你看，叫这个什么十无边处这个那个什么空无边处无所有处，无所有处还有烦恼，为什么呀？你感觉有一个无所有啊，这还有一个想法呀、啊，也是很麻烦。最后弄一个非想非想，非想非想也是烦恼啊。非想说不是想，非非想他也不是不想，他还是有想，还是有烦恼。哎，而且你光说你那个烦恼后边还有烦恼了，你非想非想是这个八万大劫的寿命，八万大劫完了干什么呀？呼通又掉下来了。该转猪转猪，转狗转转狗，烦恼又来了。所以呢，三界之内全是杂染法，清净法就是这个佛法。我们现在像我们今天，这就是在熏习清净法中间。为什么说我们学佛经就是熏清净法呢？这个佛经啊，是佛从最清净法界给我们说的，就是佛是一点杂染没有，佛是达到了最清净，一点烦恼没有的。就是最清净法界等流的法音，所以呢，我们来听他的法音，我们熏习的就是清净宗旨。我们熏习的这个清净宗旨越来越多，这叫转染成净。我们阿赖耶识，比如像一盆豆，原来是脏豆，现在是净豆。你净豆越熏习佛法，净豆越多，那个杂豆它那个不是咱们说了，杂染中随时都在消耗吗？你现在的色身气势之间，大量的在消耗你的杂染种子，它在大量的杂染种子在消耗，你大量的在熏习清净种子，这不就转染成净了吗？你转染成净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那个染种子太少了，升起现行了，这个梦就醒了，清净子升起现行，你就见到真实了。哎，修行就是这么个原理。为诸杂染清净法中所有一切品别边际，这清净杂染净这两种法呀，所有一切品别，品是品类，别是差别，所有一切品类，那品类多了。你比如说大的类，说三界，整个杂染法可以分三界， 哎，欲界、色无色界，这就叫三类啊。还可以分五类，五蕴，还可以分十八类，十八界，白法啊，八万四千，可以分品类，有差别。人跟天人就是一个差别，人跟畜生又一个差别，这里头有差别。对所有的品别，就是品类差别边际。什么叫边际呢？就是哪一类从这儿到这儿，比如说欲界，从地狱到这个八自在天，这就是欲界的边际。哎，然后色界边际，从初禅到四禅是色界边际。对所有品类啊，是这一个品类包括哪一些，这个边这个界限你都清楚，品别边际。行了，一切染净法的品类你知道，所有品类的一个边际，就是它这个界限你都知道，这就叫做尽所有性。就是你把所有的法呀，你都完全知道了它的这个所有的法，尽所有性。一切法的一切品类法的边际，一切品类法究竟分多少类，哪一类确切的说是从哪儿到哪儿算这一类，这就叫边际。你看下边他还有解释，说如五数蕴，就是五蕴，你知道五蕴，而且知道五蕴每一蕴包括哪些东西，比如说五蕴第一蕴是色，色是包含什么呢，就是有形有色有质 有体以及有挚爱的，就是能够挡住 别的东西的，这就叫色，这是它的那个性，它的定义。哎，你知道这个，就是 说你知道了这个色的定义，你就知道所有符合这个定义的都叫做色，这叫知道它的边际了。你如果说什么叫色呀，我搞不太清楚，这就是不知它边际，就是不知道它算到哪儿，不知道它这个界限在哪儿，这就叫不知边际。哎，你知道色，然后呢受，什么受呢，哎，感受，感受有几种呢，它分类呢有三种，叫苦乐不苦不乐。哎，什么叫苦，什么叫乐，什么不苦不乐，你学了佛法之后呢，对这个边际啊，对这一类的这个整个这个界限呀、范围呀很清楚。行了，这就叫你知道了手。哎，想，什么叫想呢，想啊，实际上对应现代语言里头就是概念。什么叫想，就是在你脑子里形成了一个概念，这就叫想。想就是现在的那个概念，那两个字，它还没有开始分析，还没有开始逻辑思维。就是你比如说我一睁开眼睛一看这个教室，哎，这就是一个想，就是我一看这个教室这个样子，这就是一个概念。我一见这个人，我就形成了一个概念，这就叫生起了想。想是概念，受受想行，行是什么呢？是行动，开始什么行动啊？是心开始行动。受想行识都是心法，行是心开始行动，开始怎么行动呢？就是开始这个。嗯，你就说我一看这个人，这是形成了一个想，然后就开始这个人是谁来着，哦，我认识，这是谁谁谁，这就开始行动了，开始什么，开始判断了，开始分析了，然后哦，这个人我啊那个跟他有过节啊，我不喜欢他，所以我决定了我不理他。哎，有这个决定，这就叫做行，这就有行为了。或者说哎，这个人我特别喜欢，我去跟那个唠叨，哎，这也是行，这就开始行了。你的行呢，就开始造业了。你比如说这人我不喜欢，这就起了一个嗔心，这个嗔心呢熏习成种子，这就是一个嗔心种子。哎，这就对你以后呢这个就是说起烦恼，就准备下种子，以后你这个见了这个人你就不高兴，为什么呀，就把原来那个感觉给勾起来了。甚至有的人呢，见了这个地方嘛，到了这个地方就不舒服，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肯定是前三生对这个地方你起过嗔心，起过这个烦恼。哎，所以呢，行是所有的心理活动，所有心理活动的这个核心是什么呢，叫思想的思，也就是说你决定如何做，那个心所是所有心理活动的一个核心，这就是造业。哎，最后十 是什么呢？识实际上就是前边这个受想行，他们整个都是识活动。识是一个总名，受想行是识的活动的具体活动。哎，你把五蕴的这些都明白了，行了，你就是知道了尽所有性。说我光知道五蕴就行了吗？还不行。为什么呢？你这样啊，你只是一个角度，你有时候换了一个这个问题的时候啊，你用这个问题想不太通的时候，你就这个就不够用了。所以说，为了解决很多的问题，他又安利了很多的方法，就是不光讲一个五蕴，也不光讲一个三界，三界也可以把生死整个包括。哎，他还讲了这个十二处、十八界，各个分类方法呀，有他各个的用处。十二处是破人我的，十八界是破人我的。然后说，那十二处、十八界也学完了就完了吧？看后边佛又说的是什么呢？六数内处、六数外处。六数内处就是六根，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和身意根。六外处就是六尘，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六尘。这两个合起来就是十二处。说你把十二处讲了，十八界讲了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还要讲唯识啊？还不够用。十二处十八界是破人我的，唯识是要破法我的，各有各的任务。所以你把佛法里头讲的这些各个的方法呀，你都学习了，都知道了，这就叫做知尽所有性。一切染净法品类差别的边际你都清楚了，这就是你知道了尽所有性。哎，这个里头啊，说老实话，这个水分很大了。说一直到什么叫知道尽所有性，可以说一直到佛见到全部真实后啊，可以说才把这个尽所有性彻底给这个知道了。哎，我们现在呢就是在向着佛的一个境界来接近。哎，你这个没有止境的。我简单讲一下，说网上有一个小伙子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问一个 ABC 的问题。其实啊，说 ABC， 其实我们很多人呢根本都不了解。他想得很细，他想到一个什么问题呢？他说十二处啊是跟十八界的对比，十二处是眼耳鼻舌身意根，色声香味触法尘，十二处。十八界呢又多了一个眼耳鼻舌身意识，他说十二处应该是概括一切法的，十八界呢也应该是概括一切法的，他们两个的边际应该相等的。哎，为什么十二处就比十八界少六十，十八界就比十二处多一个六十呢？这怎么能说他俩相等呢？你看提的问题很好，你们能不能回答？这个实际上很多人呢、稀里糊涂的，好多人他就没想过。实际上这个问题在哪儿？是在这儿。
意，
哎，就是这个意根里头啊，它包括了六十，十二处的意根里头啊，包括了六十。这个意是心法，它包括了这个，就是包括了六的这个意根，还包括了六十。这个呢，在我们学社论的时候，这是佛的话。哎，就是意处，就是所有的这六十啊都称为意。所以呢十二处呢也包括整个三界，十八界也包括整个三界。叫做知这个尽所性，如五数运、六数内处、六数外处，如是一切。如是一切是什么呢？就是指的知十二处、十八界、白法、八万四千法、唯识、中观，就是所有染净一切法嘛。染净一切法，所有品类差别，一切这个品类差别的边际。所以尽所有性是什么？就是学习知道一切法。哎，如所有性是什么呢？如所有性者，未计一切染净法中所有真如，是此中如所有性。 这个简单了，说一切法当中啊都有一个真如。什么叫真如呢？你可以倒过来理解，真如就是如真，就是那个真实，就是真实。哎，如真，这因为用文字表达嘛，你说真实怎么表达，就是就像那个真本身那样，这就是给那个真实起了一个名字，叫真如。实际上它还有很多名字，比如说空性、空相、实相、涅槃、无为法、法界、实际，什么很多名字，都是指的什么？就是这个真实，真实本身，就这个世界也是有真实的，真实是什么？如所有性，就如就是真如的简称，就是如就是世界自己是什么，我们就是如它。哎，就是说的就是就像那个它是什么我们就如什么，就是说的真实本身。所以如所有性的指的就是什么呢？真如就是空性。我们用空性讲啊，那个好想象一下，说一切法里头啊都包含着一个真实的道理，就是什么？空性。什么叫空性呢？就是一切法呀本身都是空的，都是不存在的，这样的一种性质。这个性质啊是真理，是永远不变的，是真实。就是说一切法它本身就是空的，本身就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样的一种性质，这样的一个道理，这就叫空性。这是真实的，这是永远不变的，不管你什么法都跑不出这个真理。不管你什么法，只要你凡夫见过的、听过的、想到的，这一切法都是空的，都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一种性质，这叫空，这就叫真如，这就叫真理。所以这个真如本来是我们凡夫没法想象的一个东西，但是呢现在我们又佛又要给我们讲一下说什么叫真如啊。真如本来是你只有证了你才知道的，现在说我还没证，我想知道怎么办啊？佛就跟你说，我给你打个比方吧，这真如啊就好像你们世间人说的那个道理一样，性质一样，说一切的法都具有本身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样的一种性质。哎，这个性质就是空性。说一切法都是空的，都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真理，这个理就是空性，就是真如。把这个真如比喻做一个道理，比喻做一个性质。实际上这个真如呢不是一个道理，不是一个性质，这就是你只能如啊，你只能相像的来描写它，所以叫如嘛，好像它一样，所以叫如。哎，好像它一样，就好像是一个道理，好像是一个性质一样。咱们大伙琢磨琢磨这个，实际上这两个尽所有性就是指的一切法，如所有性就是指的法性，就是指的这一切法的性质是什么。一切法的性质是什么呀？就是一切法都不存在的空性，就是这一切法的性质。一切法都逃不出的性质，都逃不出这个真理。所以前两个意义啊，一个讲了法，一个讲了法性。咱们这节课先讲到这，休息一下，下咱们再接着。
啊，对，接下来不是那，
好，咱们接着来啊，接着讲。上边讲这个，讲完菩萨如何是知法，现在开始讲菩萨如何知义。菩萨如何知义里头啊，佛呀，这个第一个讲的是有十种相可以了知于义。实际上后边啊，讲完这十种相啊，佛又讲了很多种知义的方法，就是比如说这个角度、那个角度，讲了很，因为这个意义啊，包含的太那个意义太广大了，你用一个分类方法不可能这个就是把它涵盖尽的，所以佛介绍了很多很多的，就是这种意义上的、那种意义上的、各个角度的，都是帮助我们来理解佛说的经的这个本意。现在我们先学的第一种，就是用十种相来了知一。前两种相刚才说，第一种相是什么呀？你要了知一切法， 你要是连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法还不知道，那你怎么能学佛法呢？就是那糊涂的糊涂虫。你首先要知道这个世界有几界，有三界，有几运呢？有五运。哎，你把这个面前有什么东西看清楚了，然后再来分析说一切法空，空的都是谁？一个一个你再空，你一个五运都空了，行了，你就完成任务了。你心里知道边际啊，你要是连这个边际都不知道，五运空完了，我这个空完了没有啊？是不是还有法呀？你自己还糊涂还不知道。所以呢，第一步呢，先要这个就是知道法，然后呢，就是知道如所有性，就是世界上都有什么东西。就这个分法呀，很那个，咱们说是在解释篇一开始说法有两种。哎，你看它可以分成两种，哪两种呢？一个有为法，一个是无为法。哎，可以分三种、四种、五种，这都可以随便分，只要这个分类方法很多。所以呢，他这就举个例子，像五蕴啊、十二处啊，是吧？也都是分类方法。第一步要知道，第二步呢，要知道这个法的性质。法的性质呢有很多，比如说这个是木头的，这个什么，这个机器是铁的，这都是它的这个法的性质。但是呢，这只是一个法的具体性质。说一切法有没有一个总的性质啊？有没有一个总的特点呢？有，就是什么呢？一切法空。哎，空性是一切法的总的性质。当然这个一切法啊，它是有这个特定含义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不是不存在的。并不是指的连圣所证法也包括，不是那样的。现在讲了之后呢，说如所有性，如刚才讲了，就是像那样，它本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也就是它本来面目，哎，真实自己，这就叫如所有性，也就是法性。法性呢就是空性，刚才我们讲了。现在这个如所有性呢，注意啊，此复七种。佛把这个真如啊又分了七类，这个是在很多经里头都有的，哎，都提到了。你讲清楚这一个，你再看瑜伽师地论的时候，哎，你就熟悉了。真如有七种，咱们看佛是哪种真如。一者流转真如，为一切行无效性。咱们先讲这个什么叫流转真如。流转是指的什么流转呢？就是我们生死轮回就是流转啊，流就好像河流一样，这个转，你那个河流啊，它不是照往前流的，它到这儿呢拐了一个弯，到那边呢又拐回来了。哎，我们人生也是这样，先投胎为人，这是流，一天一天的流，一年一年的流，流了几十年，爬拐了一个弯，一些有的人拐到恶道去了，有的人拐到这个天道去了，有的人呢这个挣了圣果，哎，拐弯，所以叫流转，哎，有流有转，这就是指我们生死轮回。生死轮回这个流转怎么叫真如呢？注意看后这句话解释啊，生死轮回怎么叫真如呢？为一切行无先后性。一切行是什么呀？就是我们那个五蕴里头的那个行，就是心行，就我们的心识啊在行，心在走，心在想，就是心行。说三界唯心嘛，就一颗心，你整天在这胡思乱想，这就叫心行，这叫行。一切行，哎，一切行无先后性。这一切行啊，这个表现出来就是在我们凡夫的妄想里头，那这个行就多了，走路是行，坐车是行，吃饭是行，睡觉是行，都在流转嘛，这流转就行嘛，一个意思。说一切行无先后性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说行必然有先后性，说我从家走到佛学院来了，先在家后佛学院，有先后性才有行。说行没先后性是什么意思呢？不是，就是说这一切的行本身呐，根本没先后的。是我怎么觉得有先后啊？ 仅仅是你感觉有先后，这个先后存在在哪儿？就存在在你的想法里头。你琢磨一下，一切行为什么什么没先后呢？一切行啊，咱们说了，这个三界为心，心有两存在状态，一个是正在妄想的心，一个是这个妄想心成种子，就这么两种状态。下一刹那种子再升起妄想，妄想再生种子，就这么两种状态。注意这一刹那那种子生成升起这个妄想，它是一刹那吧，这一刹那是没有先后的。说那下一刹那又升起来了，下一刹那又升起来了，这下一刹那也没先后的，因为下一刹那升起来的时候，前一刹那已经没有了，后一刹那也没升起来，只有当下，没有前后的。就是对于法来说，对于行，对于生死流转来说，就是它永远是一刹那，它永远不会同时有两刹那，它永远不会说既现在既有前一刹那又有后一刹那，这就叫有先后。法本身呢，那只有一刹那，没有前后，过去也没有，未来也没有，只有当下一刹那。所以一切行，一切运转流转呢，没有先后性。说我怎么感觉有先后啊？我不是先在家后在这儿？你想一下，你的先后啊，仅仅是存在你的脑里。你脑子里你想啊，我刚才还在家，我现在在佛学院，这是个想法。只有在你脑子里把这个过去安立为一个法，把现在安立为法，在脑子里把这两个法一比较，说我先在家后在佛学院，在脑子里想，这不是有先有后吗？这个先后仅仅是在你脑子里能排列起来，仅仅是在你想法当中能够共存，就仅仅是在你那个想象的时候你能够想象啊，我那会儿先在那儿后在这儿，这个先后只能在你想法里头排列起来有先后，实际存在没有先后。实际的生死流转，实际的生死流转永远是当下一刹那，永远不存在两刹那，永远没有先后。这个道理大家想明白没有？就是说先后性在哪儿？只有在你人想的时候才有先后。
那人想的基础不是在实际案例吗？
不是，因为你人想的那个基础啊，比如说我刚才在先在家后在佛学院，你想的这个基础，你那个家跟那个佛学院根本都是不存在的，你想的这个基础就是你想安立的，这一切法都不存在。你一想已经起了的是妄想了，你妄想有家有佛学院有人，你已经是妄想了。你在妄想上把妄想跟妄想，你把这个妄想安立为先，把这个妄想安立为后，你说这两个妄想有先后，还是你妄想，是吧？也就是说本来一切切法就是在你意识当中安立出来的，你要说是这个意识不活动，哪里有什么家，有什么什么佛学院，有什么红色白色黑白，哪有啊？所以我们认识到的一切法啊，包括色声香味触，全然是只在我们脑子里头有。你脑子不活动哪有颜色啊？这个天，你晚上睡着的时候哪有颜色，哪有声音？我多次说过，你睡着了，别人在你旁边大喊大叫你听不见，为什么呀？你意识翻译休息了，翻译休息了就没有声音了。所以声音存在在哪？就存在在意识的想象当中，必须意识起活动才有声音，意识起活动才有颜色。所以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呀，就只是我们都在我们脑就是想象当中，都是我们想象出来的，一切法都是想象出来的。你再把这一切法给排列一个先后，你想还不是在你脑袋排列出来的，是吧？
有条件才出现，
你那个条件就是你妄想出来的。
不是，就是谁勾起我那些妄想，还不如外界
啊。那个勾起来的确实有，就是那个世界唯心不是有心吗？哈，但是这个你认识不到啊。现在说的就是说你所有认识到的法都是假案例的，并不是说 一切法都是你假安立的，因为圣者所证的那个三界唯心那个法，那个不是假安立的，那个是你实际可以证到的。你现在不知道那个真实状况，不知道三界唯心，就是你就是说你依靠起来的那个东西啊，你现在不知道。我们现在要有一个设定范围，就是什么呢？我们所有现在做的一切都是我们能够感知到的，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能够听到，我们能够想到的。我们现在讲的就是什么呀？所有我们看到的都只是在我们意识当中才有的，就是你不看就没有这个颜色。所以我们听到的也只是在意识活动的时候才有声音，你不听，意识休息了就没有声音。
可是这刹那刹那之间它应该有先后，一刹那一刹那一刹那，第一刹那，第二刹那，
哎，你这一刹那，那一刹那，这两刹那呀，只能在脑子里才有两刹那。实际上就是说，你要是脑子不活动，就实际咱们那个生死轮回的时候啊，只有一刹那，对不对？你实际出来的时候，可能不可能两刹那种子生两个现行，不可能吧？哎，就实际上只有一刹那，没有先后。说我怎么感觉有，只你的感觉里头有先后，你在想象当中，你想象我那会儿在家来着，我这会儿来佛学院来了，这个那会儿在家，现在在佛学院，这两刹那是你在脑子里把他俩给想起来的，想出来的，先后性是脑子里想出来的。
这还用你以前说那个，就是梦中金山有多重，那个梦中的金山本来就不存在，
哎，
也就是说家就相当于梦的金山，
哎，
然后我们再说梦中的金山有多重，
对，
那就
这就是妄想上加妄想了，
嗯，
哎，就是说你在妄想上可以加，我所有的妄想都是在妄想上加出来的。所以这个学唯识啊，你要这个反复老学，因为它的跟我们那个感觉正相反，我们感觉有的他说都没有。这个我们习惯了说有了，你老是那个就是不能救他，这个你得老得那个熏习正法，得老得这么熏，最后呢你啊今天就一点，明天就一点，慢慢习惯了，最后呢你很自然的啊，这一切法都是没有的，谁再说一个法有，你就是这愚痴啊颠倒，哎，你这时候你才反过劲来。现在我们都是有习惯颠倒，我们都是头朝下走的，那个你出一个头上的，我们都说他这个人颠倒，哎，是不是啊？就这样，哎，我们就是那个，就是认为这个就是梦幻泡影，都认为是真的嘛，哎，所以这个就得应纠正。咱们先来纠正这一点啊，就是说一切行无先后性，就是说一切行是指一切心行，就是三界心的那个心的运行只存在一刹那那。永远就是实际存在的心的运行啊，永远会有两刹那的心同时起来，这个道理对不对？它永远只有一刹那。说那两刹那是怎么存在的？你给它在脑子里头，你给它排列起来的，你用记忆给它排列起来的。你刚才记得我刚才在家来着，这是一个记忆，你把这个记忆的想法跟你现在的想法，你把两个并列起来，哦，那个是先，这个是后，这个是先后性，只有在你脑子里头进行回忆的时候才能排列起来，才能组合出来。所以先后性存在哪？只存在你的想象当中。实际一切行无先后，只有一刹那。这等于是破什么了？世界上没有时间，实际是我们人想出来的。
在那个中路一个关气的来品里面叠里面，或者是这个，
就是这个。
他那个用三个破去实去者还有去化，我们可以感觉行是属行化跟行者三个。
所以说你在学唯识，你就是在学中论，嗯，中论就是把这个凡夫所一切法呀，那破得干干净净的，破得干干净净净的。因缘所生法，我说叫即是空，破的是什么呀？因法。有的人把因缘所生跟因缘法分开，说因缘所生法是空，因缘不是空，错了。因缘难道不是因缘所生法吗？对不对？因缘所生法，你这个因缘也是前头因缘的所生法，你这个因又是前头因缘的所生法， 所以一念所生法法，我说即是空，就是说一切法空，把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全部光，最后有为法空，无为法空。你看他那个没有因没有果，一共四缘，因缘增上缘所缘缘无间缘全部都是没有的，全部破光，因缘生法根本就没有，没有没有因缘，没有有为法，没有无为法，凡夫所知一切法全部破。如果你要是不学为识，不学学三性，你就会感到害怕啊，这因果都没有了，这无为法也没有了，那我们挣什么呀，那个还活着有什么意义呀，你就会害怕。你若学了三性的，你就会知道龙树菩萨破的是凡夫所的法，也就是说是我们意识想象当假立出来的一切法，这些法根本都不存在的。你把这一切法都破完，也就等于把意识的妄想破完了。你把妄想破完了，你就一切智就显然了，你就见到真实了。所以你就学了三性之后啊，你证到空性，然后后得智立刻起的这个后得智就证到一他体，世界的真实面目、本来面目、三界唯心的面目都现前，一切信息你都知道了。极欢喜就是那个初地菩萨你证了，你极欢喜，就好像原来一直睡梦，搞不清怎么回事，突然就醒了，知道真实了，那能不高兴吗？所以你不会感害怕，学了三性之后你不会感到害怕，你把遍计所知性你就彻底破光，你现在见觉知的一切法全部把它破光，你真破光的那一刹那，你就是证到了空性。空性是空的谁呀？就是空的凡夫所长。你证到了空性，第二刹那见到了世界这真实，就证到极欢喜地，那是极欢喜地，高兴得不得了，所以你就绝不会害怕。哎，所以第一个你看啊，叫这个流转真如，说流转有什么真如啊，就是没有流，这就叫流转真如。流转真如什么叫流转真如，就是一句话，就没有流转，没有先后嘛，没有先后哪有流转呢，就好像说一切法的真实是什么，实相是什么，一切法的真实就是没有一切法，这就是一切法的真实，这就是一切法的实相，就跟这句话似的。哎，一切法的这个真理是什么呀，一切法空，空性是一切法的真理。所以说流转真如，流转的真如是什么，就是没流转，无先后性。说那个流转那是怎么回事啊，流转是你在脑子里头想出来的，是在你在意识想象当中排列起来的，你意识一想啊，我那会儿在这儿，这会儿在这儿，我流过来了啊，有先后，这只是你意识想的时候有这个有先后，实际上没有先后，实际上只有一刹那，没有两刹那并行的时候，没有说前一刹那跟后一刹那两个同时存在，没有先后，只有一刹那，一刹那一刹那一刹那一刹那，永远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说过去为了现在三世，谁安利出来的呀，是我们想出来的，人编出来的。哎，你脑里头能够回忆过去，哎，这个回忆的过去，假安利的过去跟现在，你再假安利一个现在，他俩就有先后了。实际上你想一下，你想出来的是现在，都不是真正的现在。你想一下，真正的现在你根本来不及想，对不对？你说现在我在说话，这已经过去了，就是说你想的实际想了两个过去，你把一个过去安那位过去，一个过去安那位现在，所以都在脑子假安里的。你说未来也你脑子里想的，你现在哪有未来，你给我抓一个未来，没有未来也没有过去，都是在我们脑子里头想了啊，有个过去有未来还有个现在，假想了这么三个法，这个是先那个是后，哎，有先后性，有先后性有在哪儿啊？有在我们想象当中，有在我们妄想当中。所以说，一切行啊，无先后性，流转真如，就流转的真理就是没有流转，这就是第一真如。一切的法呀，里头都有真如， 就看你的眼睛啊怎么看。你如果说有时间，那你就是颠倒，你就不是真如，哎，你就是虚妄，就胡说。爱因斯坦说过，说时间跟空间都是我们人的一个错觉。这就是这个人聪明啊，又学佛法，他就经过他的认知研究，他就感觉出来了时间跟空间人的一个错觉，这就叫聪明，这就叫认真。实际上爱因斯坦学过佛法没有啊？他肯定学过，无始以来我们什么世界都去过，什么地方到过，怎么会碰不到佛呢？是不是啊？哎，任何人都这个就是学过佛，都接触过佛法，只是这一生呢个人的业障不同。像爱因斯坦业障就是什么呀，他前头多成啊，他对那个科学感兴趣了，他以为相信科学是那个真理，就研究科学去了。他如果没有多少少生的对科学的深入研究，他这一生根本不可能对那个科学他那么认认自如啊，那么熟练，那么达到那个高峰，那这不是那个就是凭空来的。哎，就好像说一个人生下来笨的不了，哎，就唱大歌特别灵，嗓子特别好，哎，就大明星，那不是这个没有原因的，哎，那是由前生生这个积累的。记得谁啊，反正就是有一个歌星，就是五线谱不认识，他就怎么他就一听你唱一遍他就能，他就能啊，他就能唱，就那么灵。他那个种子太多了，他那个咱们就说那个天津的那个李秀明，就是上学的话不喜欢学习，老那个成绩非常差，一放学就跑到那天津话剧团的门口窗子趴着看人拍那个拍演。哎，你看他就是什么呢，他就是对这个演员那个呀，他就是有心气，他就是灵，他就是喜欢，一看到高高兴兴奋得不得了，而且一看就看明白是怎么回事。哎，而且你一当演员还很快他就都很熟练，就证明他有基础。所以呢第一个流转真如呢就把这个先后性时间给报了。世界上啊实际是没有时间的，时间是我们人假安内出来的，实际上没有时间，实际上世界只有一刹那，永远是只有刹那，永远没有先后。哎，先后只有可能在我们脑子里才能把先跟后并列起来，才能想出先来。然后咱们还要破空间，还要破这个，要一切法，咱们慢慢破。今天先把时间破了，这个也不一定这个完全破了。今天破以后，明天呢讲还破时间，后天各另外一个角度还来破，哎，这就是这个，因为你颠倒惯了呀，这个破起来是很那个很困难的，哎，就好像你做了一个错动作做惯了，现在要让你纠正正确动作，那且得这个纠正了。下边啊，流转真如，一切性无先后性。二者，相真如。相，什么叫相呢？现上，只要你能看见的都是相，想象的都是相。相真如，什么是一切相的真如？注意看啊，哎，好，啊，现在到车站了吗？啊，车是几点啊？我跟大伙说，11:10，跟大伙说一声呢。啊，那个李旭今天去出家了，现在马上11:10要在北京亮亮上火车，咱们大伙向他表示祝贺。今天大家鼓掌了吗？啊，我们大乘又多了一个菩萨，这个出家的菩萨啊，这个，我们这个没福报出家的呀，应该这个心感惭愧。好，祝你顺利啊！好嘞，大家那个向你表示祝贺，准备上车了吧？啊，已经上车了，
坐上大
了。行，那就到这儿吧。好。哎，好，再见。
啊，再见。
啊。这个李信出家这个保密工作都特别好啊，啊，大家都不知道，到这个上，他现在已经在火车上了，是11:10开车，到这个石川。
您是现在知道的？
啊，
刚才知道的。
前头我也知道点啊，他那个就是啊，这个做法其实也挺好，他这样呢可以防止一些障碍，有时候你这个。到的人多了呀，有时候会来一些障碍，这样呢不知道他自然生不出障碍来，可以很顺利的这个出家。他这个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了，李心很有善根，他那个出佛法时间很短吧，有一年多。
嗯，从一到现在
一年。对，一年多，一开始就接触佛法，你看这个呀，刚才咱们讲的熏习啊，他这就是熏习。刚听说佛法是他们单位的一个居士哈、啊、给他讲法，一说就特别信，说什么信什么，是这个，然后那个居士说他上五台山的，他就非要上五台山，非要剃个光头，穿一下僧衣，非要一个就是，你说你这个怪不怪？因为一般的姑娘怎么会想到怎么剃头穿僧衣有那么大吸引力？他就特别想剃头，那剃不成皮的他不得了，为了跟人借衣服也借不上。最后他就买衣服，人家也不卖给他，是最后他都那个放弃了，就说那个算了，这个就照不成了。结果呢，碰到一个师傅主动的给他那个衣服，让他照了一个，高兴得不得了。所以这就是这个善根那个深恩厚，哎，然后呢，很快就认识到他就是应该出家，就为这个家做准备。这个出家这个是大丈夫所为啊。非这个帝王将相所能这个所能为啊，这是很不简单的。嗯，咱们还可以讲一刻钟啊，有什么想？
哎，这高兴
啊！
我就跟他说，我说上面的爱道堂，看着多年轻的，我觉得你这样在里面有多好
啊！
他对我这句话印象特别，挺好，挺好。社交啊，
不错，
出家的确去上学
啊，
说出家不一定
啊。我听那个他那个说跟你的那个讨论了，那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那个在我家呀、啊，一开始我们开了一个就是我们讲那个社论的那个班哈，最一开始的时候啊就四个人，今天来了两个，出家了三个，
就是有一个
啊。就是一开始班的四个人啊，一开始四个人，那个四个听的，现在呢听了三个啊，听了那三个。嗯，
一开始
是所以看来啊，确实是有这个有善根问题啊，到时候善根一成熟，哎，你这个没办法的。而他说的非常好，那个李欣说话说的非常好，他说这个，我与其在这个世间呐受多少苦，受多少罪，受到烦恼哈，我为什么不那个就是僧团里头，我到寺里头去受那些修行的苦呢？他说的非常好，我为什么要在外边受这些无意义的苦呢？哎，他说的非常好，我宁肯就是说我还受苦，我宁肯到这个寺里去受苦。是不是啊？我受那个修行的苦，嗯，认得非常好。嗯，咱们再讲十多分钟吧。啊，就是真如共有七种，现在讲的第一种是流转真如，就是说，哎，有先后流转的这个真如，流转的真如是什么呢？原来就是根本没有流转。根本没有先后，这个先后是我们的妄想，这就叫流转的真相，流转的本质。哎，就是说时间是我们假安立的，把时间相要破掉。第二个相当真如，相是指的什么呢？不管是看见的这个红黄蓝这个颜色的相，听到的是声音也是相，尝到的味道也是相，闻到的气味也是相，我们触到的冷暖的感觉也是相，我们在脑子里想象的一切这个想法都是相，这一切相它的真如它的真实它的本性是什么呢？ 看佛解释啊，为一切法补特迦罗无我性，一切法这个补特迦罗无我性及法无我性。咱们来看这一段啊，佛说一切相的真实是什么呢？就是说，为就是说，一切法，实际上指的我们就是凡夫所知一切法。这个呀，不用说，因为佛都是对我凡夫说的法，对我们人说的法，他就不用说，他这个法就是指的我们凡夫所知的法。哎，他如果他说我指的是圣者所证法，你也想不出来啊，你也不知道啊。你说佛说我说的法，这个是说的圣者所证法，你说你怎么想？你想圣者所证法，想出来的还是凡夫所知法，你想不到，因为圣者所证法不是想出来的，是证的。所以说佛在这就不用说，就是说佛说一切法的时候，一般的就是指的我们凡夫所知法。说在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里头啊，有两个无我性，一个是补特迦罗无我性，一个是法无我性。补特迦罗是一因，意义就是数取去，数次的取到六趣头，什么呀？就是指的有情，就是指的人啊。如果范围小一点，指人；如果范围准确一点，就是说有情，就是在六道里头轮回的有情，就叫补特迦罗。哎，数取去一次一次取这个六道，在这个六道里头那个转，在那个六道里头转，哎。所以这个布特加拉罗如果要是这个有你说有情的比较准确，有情因为包括了所有的众生。我们现在是对人说佛法，也可以具体到我们人。如果把布特加罗理解成人，这句话就成了什么呢？一切法啊，人无我性，就是我们这个人呐、啊、是没有我的。我是什么意思啊？我就是自己啊，就是自体，就是自身，就是自性。等于说人是没有自性的，人是没有自体的，人是没有自身的，人是没有自己的，就没有人，就这么意思。说一切这个法当中的人是没有自己的，后边一句话即法无我，法也是没有我的，法也是没有自己的，法也是没有自体，没有自身，也就是说世界上是没有法的。结果呢，人无我，法无我。世界上呢，如果把我们所知的一些法分成两部分的话，也可以分成一部分是人，一部分是法。就是我们有一个人，我们人能够认识一切法，这就是一切相。佛说一切相的真实是什么？真实就是也没有人，人也没有法，人也没有自己，法也没有自己，一切法空，这就是一切相的真实。所以一切相的真实是什么？就是这个是相根本没有，这就是一切相的真如。相真如，佛解释的说一切法二无我，二无我了，就是你找不到三了。你说除人跟人认识到的法还有什么呀？没有了。所以说呢，等于是一切法空，一切法无自性。所以你看讲哪一句呀、啊、最后那个他意思都是归结为什么呀？一切法无自性。如果说的准确点，就是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都根本没有自性，都根本不存在。所有的佛经讲了半天都是为了讲这一句话，相无我性，就这么干脆。相无性就是一切法无我，一切法都不在，一切相都不存在，这就是相的真实。下边再看看第三个了别真如。什么叫了别真如呢？为一切行为是实性。刚才说了一切行，这个行是指的什么行呢？是心行。三界为心嘛，三界只有心，这个心的行动就是世界一切。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就有一个众生心，众生的心呐、啊、在妄想，在那胡思乱想。 他所想出来的一切法根本都不存在，但是他认为存在，所以他在那就这儿赶车，那儿抢东西，是这个这儿这个跟人争名，那儿跟人争，他认为那些都存在，他就这个这就一切心性。哎，一切行，所以这个一切行啊，就概括了世界上真存在的一切法了。当然这个一切心行啊，我们自己看不见。为什么说我们自己心为什么还看不到自己心呢？前头多次讲过这个道理，就是眼不能有见，你眼这个器官呢、啊，它造出来就是为了看眼外边的东西的，它不用来看自己的。哎，手不自握，就这个手生下来这个东西设计的呀，它就是为了抓手以外的东西的，它不能用这个手抓手自己。那你这个手，我用手把我自己手抓是怎么抓？它手就是来抓别的，它抓不自己。什么东西都不能自，那个功能不能反自己来，眼不能自看，手不能自握，心呢也不能自识，就这个识也不能自识，就是说我们的心呢是用来认识心以外东西的，它不可能反过来认识自己。我觉得那个我老举那个例子，就是割草机，它是割草用的，它不能割自己，割草机不把割草机自己给割了，他这个他这个东西的功能设计的就是对外的，所以我们的心呐、啊，只能认识心外的东西，它不能返回来认识自己，没有这个功能。说我认识了，我想到我有心，你所有认识的那个东西都不是你那个真正的心，都是被心想出来的东西。你想一下吧，你想一下，用一个话就可以证明，你的心是永远不停活动的，是吧？可是你所有认识出来的东西啊，是固定的不变的了，都是死东西，心是活东西啊。你想你描写出来的任何东西都是死东西，都不变的。你说心是什么的，好，这就固定了，这都是死东西了。实际心一刹那一刹那那永远在变化的，你永远这个就抓不住当下。所以呢，为一切行为是实性，就是说刚才他解释这个什么叫一切行，一切行就是一切心的行动，这一切心的行动呢，我们本身不能认识自己的心的行动，我们也不能认识别人心的行动。为什么呢？因为你见不到真实啊，你认识不到自己的心，你也认识不到别人的心，你见不到真实，人们认识不到自己的心行。这个心行呢是真实情况，就是世界上只有心行，而没有这个心认识出来的，就是意识描写出来的这些一万法都是没的。一切行为是实性，就是说世界上实际存在的一切心的这个活动啊，不只是事实这样的一个性质，这样的一个真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世界上实际存在什么东西，实际存在只有心，这个心也可以叫做实，这两个心跟实是一个意思。就说三界为心，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三界就都是心啊，或者只有心，为就是指嘛，什么指三界只是心，都是心。万法为实，就是说一切法都只是一个实，这个心实是一样的，这两句话的意义完全一样，就是说世界上是存在的就有心实，就这个意思。这个呢是世界真相，是世界的实相，真实面目。我们现在没见真实的人见不到，我们现在是那个意识啊，在这个心形上，就是我们意识本身就是心嘛，他想出来了一套，他翻译出来了一套，我们照的是这个意识想出来的这一套，哎，意识这个翻译出来的这一套，这个虚妄的不存在的这一套。所以说这个一切行为是实性，就是说世界上存在的一切心行就只是实，没有其他的，这是真实情况，这是真理，这就叫了别真如。为是实，为什么不叫实真如，为什么要了别真如呢？这就是换一个名词。你看实，什么叫实？实不就是认识吗？实就是认识。什么叫认识啊？认识就是了别。了是什么呀？我一看，哦，我明了，了解了，知道了。了就是明白，别就是分别，就是我来此这么一了解， 啊，这有桌，这有椅子，这还有学同学什么，哎，分别出来了，了别，了别就是认识，认识就是了别，所以了别就是实时，就是了别，这就是换了一个名词。所以了别真如，也就是认识真如，也就是实真如，也就是心真如。这回啊，跟前两个不一样了。流转真如的真实实相是什么呢？是根本没有流转，没前后。相真如的真实相是什么呢？一切相都是空的，都根本不在，二无我，没人，没法。这个了别真如就不一样了。了别真如呢，是说的世界的真实状况。前两个说的都是这个凡夫所知法，都是不存在的。时间是我们众生妄想出来的。实际上这后边的一切法呀，也可以说空间，一切法就是分布在这个空间里头嘛。你没有空间就没有法，有法就必然有空间。所以这个第二那个相真如啊，也可以说是破空间的，一切在空间都不存在，一切法都不存在。这两个都是指的凡夫所知法。第三个了别真如啊，是指的不是凡夫见到的，这个我们见不到别，是指的圣者所证的世界真实面，也就是那个一他体性是什么呀？圣者证到真实，说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呀？圣者这个梦醒了之后，这个梦啊消失了之后，圣者见到这情况了，在世界，在圣者面前是什么样的呢？圣者一看，原来这个世界上啊全是心，一个众生的心，就只有心，一个众生心。他一看这个众生心，比如说这个众生，他一看这个众生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心在那呀妄想。他那个妄想的内容，你一看他那个心脏想什么呀？他的心就是在妄想，我现在正在法源寺这正在佛学院这，我正在上课，我看到有这个讲课的，有听课的，有桌子，有板凳，这就是他的妄想。你见到真实之后啊，就是这个见到了别真如，就是了别的实相的时候，见到一切心行的时候，见到这个世界上唯实性的时候，就是说一看世界上没别的，但是心一个一个的心在那，一个一个妄在那做梦。比如说一条狗也在做他的梦，今天我上哪儿找块骨头啊，明天我上哪儿，哎，他在琢磨他的那个做他的梦，哎，他那个梦呢是黑白色的，哎，他也在做他的梦。我们各个人呢也做各个人的梦，实际上这就是梦境。哎，圣者见的真实世界啊就这样，就是每一个众生都是心，没有差别，狗跟人没有差别，他也是一个心也在做梦，你也是一个心也在做梦。你说我的梦做的比他的色彩那没什么意义，是吧？都是梦，天人的梦那色彩还更丰富，那线那个五欲线的更深，是不是？都是现在五欲里头都是妄想，所以众生平等啊。所以在佛面前为什么众生平等？你一个蚂蚁做的梦啊，皮肤这个叫这个什么皮肤汗多啊，什么夜郎自大啊，反正蚂蚁也有他的梦啊，他也是一颗心呐、啊，他也是说到这个世界呀、啊，世界就是这个是直上直下的，是不是啊？哎，这是世界，那个世界边上还有点那个颠倒的，哈哈，横着的，哎，这个他也是一套梦，所以世界上就只有心，你的心都在做自己的梦。哎，什么就看到了，一切行为实性，就看到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为什么圣者知道我们的情况啊？你那个心眼里是想的什么？他全看清清楚楚，他还不知道啊。不但你现在想的什么，你以前那些种子他也能看到啊。你以前做过什么事儿？哪一节你做过什么事？哪一节你发过什么愿？那都在那放着了。你的过去到现在，你的所有的这个心情他都能看见，他还不知道你未来啊。你因是这个，你果那是一定的嘛。一看你这杀过人，你后边你肯定要杀一回啊。一看你这造了这个福报，你后边肯定有那造了布施，后边肯定有这个福报啊。所以菩萨呢，他就知道我们的三世这个，就是说你的过去你的未来他全知道。就简单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见到真实了，他见到世界的真面目了。哎，世界的真面目是什么？就是三界只有心，就是众生一个个心。 在四六道里头，这六道在这个三界里头做梦。所以了别真如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圣者证了空性之后，后得所现的一他体性，就是缘起法，这是真正的缘起法。佛经常在经里说缘起甚深，缘起甚深，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意思，就是说真正的缘起法非常深，你凡夫看不见的，必须证了真实的圣者才能看见。那是什么什么呢？就是世界上唯有心，一切唯是实性，世界上就只有实，除了实还有什么呀？还有就是你那个实妄想出来的梦，这就是了别真如，就是这个是真实存在的，是圣者所证的，这就叫了别真如。就是了别真如，就是告诉你，你说世界上真正存在的一法都是实，这是真理，永远不变的。世界上永远不会出再存在除了实外的第二种东西，没有了。实际上就只有实，三界唯心嘛，这是真理，这就是真理，这就是真如，这就是真实，这叫了别真如。下一个，今天就讲完了，下午又是还是学藏文，结束了。